今天是一个下雨天，昨天我记得天气非常的炎热，我在外面行动的时候呢大概有90度，我记得看车子上的温度。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呢就60度。那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是爱主的，能够在这样的天气我们仍然能够来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主，你们都是有福气的。那么今天呢我讲的题目呢是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给它取个名字叫新土。那这段经文呢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第13章。我想我们在你帮我弄下一页好吗？好，好，那么13章呢讲撒种的比喻我们先把神的话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看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9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土地上的，土地不深，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今天呢，如果你看到这个经文的话呢，我们在这个 bulletin 上的话呢，我们有印出来。那么中间呢我空了大概有10节，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再继续念。我想第二段呢我们再来讲这个话题。那么我们把这段经文如果在布利城上的话呢就直接就下去了，因为耶稣呢接着就解释这个比喻。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 为什么用比喻。然后第10节开始我们也是一起来念好吗？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接着我们再来看耶稣怎么解释这段比喻。18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钻石的，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识。撒在好土地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么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把这三段这20几节的经文呢，有黑字跟红字。当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讲了许多话。那我们有些圣经呢，就把耶稣基督讲的话把它用红字标出来，那么其他门徒们使徒们写的话用黑字，作者的话用黑字。那么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读的话95%以上99%都是耶稣基督讲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对这个比喻他自己做了一个解释，那我还在这边解释什么呢？我不知道各位读了这段话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一段，在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如果你对马太福音前面13章前面，你如果有一点读经，你有点认识，有点了解的话，你知道那一天其实蛮奇特的一天。耶稣基督其实从他出来传道一直到这个时候，他都是直接来讲天国的道理，直接跟大家传讲。他也出来治病，行了许多神迹，但是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有些人说他是奉着鬼王的命令来赶鬼，大家并不接纳他，不接受他，说你有这样的能力可能是有鬼的力量。所以耶稣曾经讲过，那个污蔑圣灵的这个罪永远不得赦免，犯了其他的罪还可以赦免，得罪了人子都可以赦免，但是讲这样的话的人不得赦免。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世上有个力量在排斥耶稣基督讲的话。那么就在那一天，因为在那个段时间他可能在会堂里面讲到，在很多地方讲到，但是在那一天开始，耶稣基督走出来开始用比喻讲道。那么说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呢，当然人也很多，那么用比喻，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道呢？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二段，门徒问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比喻讲道。好，那么我们在探讨怎么为什么要用比喻讲道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到底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图像在你的眼睛，在你的脑海里面，耶稣基督说了些什么？我想他讲的是啥种，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我们现在都是比较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农夫啊，有做过农人啊，可能有些人做过。我从小呢，我是在乡间长大的，我是在台北的这个内湖我长大，那我们家前面呢一大片都是稻田。那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啥种是怎么个啥法。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种稻的时候，我记得那些人都是插秧，我们有撒种这个概念。但当你稍微了解一下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因为台湾是南方，南方有水，所以田地里面是有水的，是有灌溉的，是插秧的。但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的土地是不太一样的。我想在那个年代不会有这么多的稻田，这么多的水把这个田地都准备好了让你一个去插秧。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图画，你看到这个人，这是一个撒种的人，他腰里兜着一个什么，一个布袋子，是不是？那个种子呢就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就这样去撒种。那么根据我在读经的时候呢，也有人研究说其实呢这个是比较没有效率的啊，这样用人撒慢。那还有人呢就利用了骡子的力量， 所以他把那个种子呢就放在这个骡子的身这个屁股后面呢，有这个骡子，所以骡子在走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就撒在地上，他就推着骡子走，这样他就可以啊省一点力气。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图像，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比方是说撒种。那么撒种做什么呢？当然是要能够希望得到种子长大以后的果实，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了，刚刚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大家看到没有，想到没有，有几种情况会发生，大家有没有归纳一下，有没有刚刚看到这个经文的有几种？三种？四种？有人回答四种。好，那我们来到下一页来看一看。所以就有这些画家们帮我们画了一幅图，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能看到有四种土地。那么这个图很简单啊，我在这里不是上儿童主日学，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四种地呢，有的左上角那个怎么样啊？这种子撒在落在路旁的，因为它这样撒嘛，对不对？有落在路旁的，还有怎么样啊？土浅石头地上的右上角这一种，还有呢，有荆棘撒在荆棘里的，最后怎么样？有落在好土的。那我想你看了这四幅图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哪一种地还不错？好土地是吧？哪种地不好啊？荆棘的不好，都不好，就是好土最好的。那我如果再多问一点，你认为你是哪一种土地呢？那这个你们不用回答我，但是我想我们在等下的讲述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你是哪一种土地。我还是把第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哪一种是你觉得是还不错的土地？昨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有个亮光，我发觉荆棘的土地蛮好的，不然怎么可以养出这么多荆棘来呢？神给了我一个亮光，昨天感动我。我们一起来看什么叫荆棘的土地，等一下我们来看。那我们讲了撒种这个事情呢，其实撒种这不是新约才有的，也不是在马太福音才有的事儿。如果你从旧约里面去看的话，其实旧约里面也有许多讲到撒种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的旧约的故事，但是我引了几段经文，我想让我们知道，其实撒种，也就是说农夫农作，是当年在那块土地上最常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讲到什么呀？迷羊的比喻，记不记得？迷羊怎么样？是牧人，对不对？所以放牧羊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今天耶稣基督用的是农夫啊，用农人来做他的比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撒种里面呢，在民数记第20:5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话，他这么说的：你们为何逼着我出埃及，领我到这块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结果在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击打了磐石，把那个水流出来了给他们喝。那这一群抱怨这个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一群以色列人，对不对？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抱怨那个地方不好撒种，所以土地不好是不容易撒种的。那么在耶利米书第4:3里面，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先知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你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就表示说在自然的土地里面有许多地方是有荆棘的，就是草丛啊，不好种的，不好长的。那么这个是在北方这个 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要这个灭亡犹大以前，那么耶利米发出的呼喊，叫大家要赶快要种植，要赶快要准备，因为后来他们要亡国了。那么在以赛亚书32:20里面呢，他说你们在你们在各水边撒种，放牧牧放牛驴的有福了。那么这段讲的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啊，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凭公义来兴起。那么画了一幅美好的图画。那么当时他讲了，如果你们能够在水边撒种，那么放牧牛驴的就有福了，这幅非常美好的图画。那么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我在讲以赛亚书28:25，你给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图画，他拉平了地面，起步就撒种小茴香，播种大茴香，按行列种小麦，在定处种大麦，在田边种粗麦呢。那么这段话更有意思了，我觉得耶稣基督在讲这段比喻的时候，他对以赛亚书一定非常的熟悉。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查考以赛亚书28的话，你会发觉以赛亚在那个里面那段章节里面，他就把我们的神比喻成了农夫。而且这个神呢，他非常的奇妙，他不但可以撒种，他可以行列的做小麦，在某个地方种大麦。然后呢，他不但讲到如此，他还讲到把这个种子种好了以后，收成了以后，怎么样去把这谷类打出来，每一种方式他在里面都有描写。他用这样的一个图画来表示我们的神是能够撒种，叫它生长，而且能够收割，而且我们有收割的办法。这一些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也讲述了我们神的大能。那我在读经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就赫然地发现了这段经文，我就想耶稣基督一定非常熟悉弥赛亚这段话。他在跟大家讲的时候，他就讲得比较简单一点，就拿撒种这个事情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那我们来看一看，对不起，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如果说你有机会能够把整本马太福音读一遍的话，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都是有关于天国的事情。那么他在讲到什么呢？在一开始呢，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五大段的话呢，他谈到了天国的宪章，这是5-7，因为在登山宝训上面谈到的，就是讲到很多道理，都是讲的多人，都是讲到在天国里面的这些子民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道理。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来讲，但是这是那一大段。那么在10-11的话呢，他是讲到天国的扩张，怎么样派门徒出去，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天国的道理跟大家传讲，能够传福音，能够把人接到我们的天国里面来。那么从13-22里面讲到了许多比喻，那么其实里面有很多呢都是讲到关于天国成长的比喻。但是今天我在分段这里面呢，你会发现1-23里面呢没有在这个里面，但是我等一下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一段它是一个转捩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比喻。那么18-20是讲到教会的生活，耶稣基督建立教会是天国子民的生活指导，这是4。那么5呢是讲到天国的未来和它的实现。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整卷书里面所要表达的天国的信息。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今天看这段比喻的时候，我个人在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感受是它是一个转捩点，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用讲述方式来论道的方式来跟大家传讲信息的时候，他遭遇了一些反对，遭遇了一些困难。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很策略性的，他把他的道全部放在比喻里面来跟大家说。那么我们如果说这张图，我上次给大家也看过， 那么大家觉得很复杂，其实所要讲述的就是每个颜色。如果说你看绿色的话，就耶稣第一年传道，这个黄色第二年传道，那个有点土色那个第三年，还有最后半年。如果我们把四福音把它变排排好的话，并排排好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段比喻是我用箭头那个地方锁的，所标出来的，不但在马太福音有说到，在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里面都谈到这一段撒种的比喻。不但如此，我刚刚讲了耶稣基督亲自来解说这个比喻。在这一章里面当然还有一个比喻，我们今天来不及说，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那么这段耶稣基督也亲自来解说。很多其他的比喻其实耶稣基督没有解释，但他问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明白了吗？门徒们都回答说明白了。我有时候怀疑我们真明白了吗？好，那我们看这一段呢，你可以看到比喻呢应该是马太，应该是耶稣基督黄色那段最后面第十三章，应该是他第二年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是第二年传道的时候，到第三年之前讲到许多有关天国的比喻。那么我们上一次的讲到路加福音，那是下面这一段，讲到迷羊的比喻是在那这一段，但今天的话呢，我们讲到的话呢，所以这段经文呢是三个地方都有记载，而且都把耶稣的解释把它列出来了。那为什么我要反复的强调三章都有，三卷书都有呢？因为你如果去做比喻做一点查考的话，你会发现不是每个比喻都在三卷书里面有，只有少数的几个比喻在这三卷书里面都有，而且耶稣基督加以解释。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有人说这是个比喻中的比喻，所以这段比喻是在我看来还有大家的看法也是觉得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接着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比喻在说什么。我们先看耶稣基督怎么说的啊。这个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比喻，下面是耶稣基督的解释，不是我的解释，耶稣基督的解释。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都把它切出来了，那么目的呢是要大家认识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对这个比喻进行解释。那么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圣经的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马可出书蛮早的，马太是最后出来的，所以马太呢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可能有看过马可福音，因为如果你把马太跟马可这段文字拿出来对比的话，它的相同的那个这个地方超过95%以上，非常的相近。有时候我都在想，是不是马太把马可看了以后把它挪过来然后再加以编排。我这点解释，我这一点的想象也不是我乱想，因为你会发现在同一段这个文字里面，马太福音在十三章里面他列出了7个比喻，这个比喻呢7个比喻呢都有它的连贯性。今天我们时间只能讲一个，那么如果你去查考马可的话呢，马可并没有写7个，但是耶稣基督在那一天，我们一开始看到还记得吧，但在那一天耶稣基督用许多道理来讲解，而且都用比喻来讲，所以他那天肯定讲了许多许多的话。那么门徒们根据他们的记忆，他们觉得重要的，他们觉得在上下文他们愿意把它做连贯编排的，他们自己做了一些选取。所以我在想这段比喻既然三个人都能够把它列在里面，那当然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看什么叫撒在路旁的，他出去撒的时候呢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 那么其实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啊，这个表是个什么意思？那我们来看我们耶稣怎么说的。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往心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么马可说什么呢？就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在他心里把他在心里的道夺了去。那么在路加呢讲的也差不多，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就不分成撒旦了，从他们心里把道夺了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你会发觉这里面都有一个字啊，夺了去，把它抢走了，把它拿走了。我们为什么会听到一个道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听那个道会被人家夺走？为什么撒旦有机会把你的道夺走？那么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其实我小时候啊，我有一个经历啊，我们父母的话我们小时候都是不太听得进去的，我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啊。哎，我自己就有一个经历，我小时候呢，我的母亲因为我这个牙齿不好，小时候满嘴蛀牙，所以我的母亲呢禁止我吃糖，糖大家知道吧，很好吃的东西，我到现在还是蛮喜欢吃糖的。所以呢，我以前小时候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想吃糖，那我的母亲呢就怕我蛀牙，因为已经满嘴黑牙了，对不对，就不能吃糖。那我就记得有一天回来的时候，我就一要吃糖，我母亲就不愿意，她说不可以吃，我就生气了，就门的一推啊，就往外跑，就一跑大事发生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这个前面一个 bicycle 就是一个自行车啊，脚踏车自行车，就把我一撞啊，就从我家的这个院子的门口啊，就撞了一个对面的一个大水沟里面去了，就一撞就撞进去了。那么撞下去了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情了，那么就头就撞破了嘛，所以我这边呢就有一个疤，但是现在年纪老了有皱纹多了，大家看不出来了，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我这个地方有个疤。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去嘛，带到医院里去，我的母亲当时就昏倒了，因为流出了我母亲说有大概半锅的血啊，是隔壁邻居的一个太太把我从沟里面拉起来了以后呢抱我，然后我妈是已经不行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抱着我到那个附近的一个诊所赶快缝了以后，晚上我父亲回来了，就说在哪缝呢？在对面那个诊所。我父亲一看怎么缝成这个样子，不行，又带我到我们家，那个时候跟板桥很近，又到板桥去做什么了？再缝。9点多我记得敲人家大夫的门，其实那个缝针缝得非常好，把我带进去。哎呀，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痛啊，像个杀猪的一样。为什么？他也把鞋呢缝过了，把它拆掉了再缝。但我感谢主，所以这个疤呢就没有这么明显。但你看看许多好的话，对我们有益的话，我们不愿意听。我想这个就是被夺走，所以我常在想怎么样被夺走，就是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撒旦的道，撒旦的这个办法，把我们对的事情不让我们听，不让我们有一个心情去接受，就夺走了。我再打个比方啊，我们都知道瀑布，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机会，你把一个瓶一个罐子啊放到瀑布底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这罐子里面老是接不了水，你告诉我什么原因？有没有人想出什么原因呢？假如我放一个罐子，放在一个大瀑布底下，我这个水老接不满，你说什么原因？有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原因？有没有人知道答案的？啊？怎么都没有答案呢？就是说一个罐子放在瀑布底下，但是一滴水都接不了，为什么？哎，有人回答了，我的盖子没有开嘛，上面一个东西挡住了嘛，对不对？其实你只要把那个东西拿开，这个水就下来了。那么当然很多很多这种比方，就是说当我们心里拒绝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那么这个东西就进不来。就算你在瀑布底下 you get nothing， 没东西，你还是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打开，把心打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近我在也是在为了准备这讲章的时候， 我又发现了一个字，我的主啊，你又让我学到这个字，我非常非常感谢主。我们这个字叫什么呢？叫 SQ， 大家听过 SQ 吗？啊？有没有听过 IQ 的？没听过 IQ 的举手。没有。有没有听过 EQ 的？没听过 EQ 的举手。EQ。没听过 SQ 的举手。我去这个 Google， 现在不 Google 很多嘛，对不对？去找答案。我查 IQ， 有答案。我查 EQ 有答案，我查 SQ， 我这个字不知道怎么想到说拼成 SQ， 哎 ，SQ 也有答案。SQ 什么呢？我体会了一下，其实 SQ 啊，他讲这边叫什么东西叫什么？精神，衡量精神的才能，其实就是我们讲，你要把这瓶罐打开，打开的这个 SQ 就高。把它盖着的这个 SQ 就低，你把它开始打开的很大，全部打开的就是 SQ 高 SQ， 你把这个遮遮掩掩的这个就是 SQ 比较低。我们的 IQ 有高低，我们的智商有高低，是逻辑分析的能力。我们的 EQ 有高低，我们的情商有高低。有的人你会发现他非常善于言辞，非常善于与人交往，人际关系非常好，我们说他 EQ 高。但有的人呢比较木讷，不善言辞，那我们说他的 EQ 呢可能比较低。有的人甚至还很奇怪，那么就 EQ 可能就更低了，是不是？这个地方讲到，我把它就挖了去，我不知道对不对哈，这个完全是我自己想的哈。灵商叫什么叫灵商呢？就是你奉献给灵性的能量越多，你的内在空间就越多，你的 SQ 就越高。也就是你的愿意把心打开的越多，你愿意接受神给你的信息，那么这个你就是 SQ 高。所以第一种人我们可以这么去讲， SQ 比较低，所以他听到的东西，听到了以后撒旦就把它拿走了，就把它拿走了。那么这里面什么东西是这种盖子，是什么东西呢？很多这个盖子啊，因为我们自己刚毅的心，我刚刚讲到这一种。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如我们看事情，我们只会用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来批判所有的事情，所看事情的角度也会成为我们的瓶瓶盖盖，让我们对所有的事情不符合这个的，我们都把它推翻掉，不接受，不予接受。如果说你是传福音，你发觉你讲的话别人听不懂，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省反省，他这个讲听得到，对不对？这个道为什么讲人家不接受？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要反省反省，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弄懂？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接受？我们叫人家接受，人家自然难以接受。所以我们不单是看看这种被直接拒绝掉的这些人，还有也要看看我们自己的传达的方法好不好，对不对？我们自己明白了没？但这个地方讲的，耶稣讲的很简单，就是这个道讲的什么呢？就是神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撒种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这个土呢，就是我们这些心田，我们讲了我们的心，这很明显的一件事情。所以撒在路旁的就是没有接受的，我们大概了解的是这么个情况。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呢，如同撒在土浅石头地上，那么发苗这块，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啊。那么耶稣基督说了，撒在石头地上的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道遭遇了患难或者遭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呢，当下欢喜领受，我不知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啊？我们的经历讲得非常好，讲得真棒，啊。我愿意接受，但是呢，他讲心里没有根，就是这个话呀，他扎不了这个地底下。因为有一些土地啊，你外面看了一层薄薄的，上面是有土，但是底下呢是掩藏的石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土就很浅，所以你这个道下去以后， 刚开始觉得很高兴，听很欢喜，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没有办法生根。不但没有办法生根，这个根啊，到了碰到这个石头上啊，它就没有办法再往下延展，所以患难或者碰到逼迫就跌倒了。那么这他接着继续讲的是第二种人。那么这种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哈。我觉得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就有的人他是比较热情一点，比较感情一点，比较容易受影响，也比较愿意吸收这些东西，但是他的思考不深，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存收到的东西放到心里面让他继续的生长。那么这样子是很遗憾的，因为他也接受了，他也听了觉得很好，但是呢相信容易，但是不信也很容易。他跟着信的人呢在一块呢，他就好像是个信的人，他跟着不信的人在一块呢，他就是个不信的人。所以这种其实有不少有这样的人，我们在旁边也许我们也会看到啊。所以对这样的人我们会怎么办呢？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是不是要让他根扎深一点，多想想，听完了以后觉得有道理，自己回去再多想。那另外呢，对于自己心里面的石头，这个石头表示什么意思呢？其实都表示了很多我们心里面的隐藏的这些罪，我们会抗拒这种东西，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把石头挑掉了，也许我们是一块很好的土地。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是我们都愿意对耶稣基督的话有回应的，但是回应不是说当下回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呢时间呢能够长久一点。好，那么所以呢，因为你没有根啊，我们等一下会做比方，我们来看太阳一出来啊，其实太阳是个蛮好的东西，大家想过没有？怎么太阳一出来它就枯干了？为什么？它没有根，对不对？还有它底下没有水，是不是？所以如果说你底下有根有水，太阳出来怎么样？正好光合作用让我越长越大。可是呢，对于这种人呢，他太阳一照就把它晒干了。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有时候就在想，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能不能扎根？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要问的问题啊。那么石头，我刚刚讲的这些罪，我们也要多反省，我们这些隐含的罪在什么地方啊？我想每个人的罪都不太一样，但等一下我会归纳，其实罪都差不多啊，我们都是罪人。第三种的话呢，是如同撒在荆棘中，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在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啊！你看这个目的，我们是要结好的果实，对不对？那么撒在荆棘里，这个荆棘怎么出来的？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对旧约创世纪，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这个土地就怎么样长出什么来？长出荆棘。所以这个荆棘呢，让我们就这个种的东西呢就不好收啊，就不好收，而且长出来的东西长不好。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想想看什么是荆棘哈。哎，大家看过荆棘没有？又讲实在话，我这一辈子没看过荆棘。所以我在查什么是荆棘的时候，有些解经家就说，其实这个地方的荆棘讲的就是很多那种杂草啊，或者特别有一种东西，把它这个你把它种撒去它长不起来。看过荆棘的举一下手。哦，是种什么东西？细细的东西，有刺的东西啊，戴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头上的那个荆棘是吧？讲到有刺的东西，我以为是玫瑰花呢。前几天因为我们那个 SIE 同学们毕业了，好多人送玫瑰花，玫瑰花底下是有刺的啊。好，开个玩笑。我想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个荆棘啊是有刺啊。那么荆棘呢，是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出来的。那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荆棘是怎么样长出来的？ 荆棘能够长到石头上吗？能不能长到很浅的土地上吗？我自己有几件有最近有些观察，我们家的这个大楼的后面呢、有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呢、这些工人们很辛苦，每一到春季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土啊都弄了施肥，那个肥料也很臭，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肥料的味道非常臭的，那么有氨在里面，所以很臭，那么所以我们就把它施肥了，那么你就发觉他种了很多漂亮的那个花，很多花，一花全部长起来，但是只要不要多久，不要多久，你经过一个月，有时候可能一个月都不到，我跟我太太有出去散步一看，全部长的是那种绿色的那种，爬满了整块地，一片都不剩，把那个地都爬了满满，那个花呀最后也都没办法，最后花全部都蔫了。这个荆棘就是这种东西啊，还有很多这种长在哪里呢？长在这个树上，把那个树啊整个包啊包啊包起来，最后那个树就死掉了。它不光是花不行，小种子不行，这些植物不行，连树都可以把它弄死掉，最后树没有太阳受不了了，这个树也死掉了。在我们这边帕勒斯列往北边走的时候，你去散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里面好多那个大树啊，外面爬满了这种东西，就是这种东西。这个土好不好？我刚刚想问大家有四个问题。大家都说要做好土，我就觉得哈，荆棘这个土啊，没有比好土差。我昨天在思考这个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荆棘的土跟好土到底有什么差别？其实荆棘这个土不差耶，差的话长不出荆棘来的。它要养活这么多东西，能够把你好东西全部给遮住，它把养分全部吃掉了，对不对？它如果养分不够的话，它也长不出来啊。所以荆棘的土地其实是好土。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等一下我再讲好土怎么来的。其实荆棘，大家仔细往下想的话，你会发现常常是在我们的安逸的生活中里面出来的东西。我三个礼拜前我到 Ohio 陪我弟弟到了一趟 Ohio， 去访问了三十几年前他们到台湾的一些宣教士，他们现在年纪都大了，那么他这边现在这边有第二代第三代，有一个老牧师在1895年就到了中国，他在南京附近的六合出生，他当初我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现在我已经跟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80岁了，他的儿子也大概快60岁了，所以呢台湾的这些教会们就很谢谢他们当年到台湾中国传福音，他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故事，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他们从南京怎么样，后来49年以后怎么样到了台湾，但他的父母也就是我刚讲的这个西教士，这个也100多岁了，这位已经过世了，他的父母当年是30几岁的时候，两位 doctor 到中国宣教传福音，那么我现在见到的是就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对不对？那么我还见到一对现在还在做牧师跟师母的，那么在 Ohio 大家知道是一个信仰基督教信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到处都是大教堂，很多大教堂，我们这个教堂是算不了什么的，非常大的教堂，但是我去那个教堂呢，很遗憾的人非常非常的少。那么后来我们在下午交通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些老弟兄，这老弟兄大概都90岁了，他们现在在养老院里面住着，所以我们在拜访他的时候，那个师母大概差不多40岁左右，他说 Doug 我跟你讲，他们的中文讲得很好，英文讲得也讲得很好，他说你看我们这边的教会人为什么那么少，他说因为美国啊，因为他们都是就是我还有的白人嘛，我们生活太好了，他说我回来我都害怕，他说因为我们生活太舒适了，说我们很难侍奉啊。而很奇怪一件事情，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尤其我们最近在做同学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的祷告着，主啊你让我找到工作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主啊你要克服这个困难，你帮我克服这个困难，帮我克服那个困难，但是我告诉你，当你没有困难的时候， 你的荆棘就跑出来了。你解决了你人生的问题，解决你疾病的问题，解决你家庭的问题，你当你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想法。那个时候你心里老是会想着一个问题，我信基督，我信耶稣，但是我要好好学习，我在世上不能丢神的脸，我在学校里面，在工作场所里面，我要荣耀神，我要得神的称赞，我要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子，成立一个好的家庭，我要挣更多的钱，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我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有没有错？其实没有错，但是你常常就在心里面做拉锯。主啊，耶稣啊，我够爱你吗？哎，我还是买下个房子比较重要啊，买个好车子比较重要。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就是说，耶稣说有世上的忧虑、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的荆棘。我并不是说你在工作不要好好做、乱做啊，随便找个人结婚，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就故意变成个穷人？是不是领社会救济？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我们有多少时候在我们心中的优先顺序有没有把它摆好？有没有把它摆对？那么这个优先顺序错置了以后，常常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这身旁的这些东西就成了我们的荆棘，成了我们荆棘。那耶稣基督讲的这里面呢，讲了好几位好几个思虑、钱财，还有别人的私欲。那私欲我在里面就不多说了啊，有很多你可以想啊，有权力的欲望啊、贪恋啊，对不对？很多很多这种东西。那么他把你这个种子给你，把你这个东西挤住了，你就不能够结实啊。所以他里面总结说，有思虑、有钱财，还有宴乐。宴乐就是我们要去享乐，我们过上好的生活啊，这个美好的愿望，我们都是来追求美国梦，对不对？其实就是怎么吃、怎么穿、怎么喝。那么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所以他叫我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这些都要加给你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优先顺序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这边讲了很多了，耶稣基督说要先求他的国还有他的义。钱财我们在想，马太福音也讲了很多，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讲我们的天国。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想大家很多人都会游泳，是吧？我们在游泳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一个漩涡，你怎么办？哎，你说我没碰过漩涡，但我们总听过，你在水里，你在玩水的人碰到一个大漩涡，你在里面一定很努力，对不对？你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挣扎，是不是？但你越挣扎怎么样？越挣扎，你的体力就消耗越多，你体力消耗越多，你就越往下沉。其实这些荆棘，我刚刚讲的钱财、思虑，都是或者诱惑，这个都是这种漩涡。这种漩涡我们转进去以后，我们是越努力越往下沉，越努力越往下沉。所以我想把荆棘想成一个漩涡，我觉得再恰当不过。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漩涡。好，我们刚刚讲说荆棘是个好土，我认为是个好土了。其真正的好土呢，耶稣基督讲了，落在好土里的结实，有100倍、60倍、有30倍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在看读经的时候呢，就有人说了，我们要结100倍啊。你看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结100倍啊，不要结60倍，要结30倍，我们要尽量要完全 满足耶稣基督的要求。但是后来发觉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说，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好像三十倍的也可以，六十倍的也可以，一百倍的可以，到底应该结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呢？我想这个是按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说。那么所以落在好土地里面呢，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的结实。所以什么是好土地？好土地是说你能够听到，还能够领受，并且结出果实。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要能够持守，还能忍耐。我不知道这两句话大家怎么理解这个事情。我就在想，我们那个后花园有人种了草，种了花，当荆棘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你要把它清掉，对不对？是不是？当有一些东西不该有的东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把它移开。你不断的要这么做，这个就是忍耐持守的功夫。如果你没有这个持守的功夫的话，那么你就变成荆棘地了。所以我在昨天晚上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好多人都是好土地，但是后来都变成了荆棘地。所以我愿意我们共勉，我们自己的土地是个什么样的土地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你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目前的光景是什么样子，这个都决定了我们将来会不会是成为一个耶稣基督所说的好土地。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心土，其实讲的这块土就是讲到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怎么样子，我们的结果就是要怎么会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那我答应大家刚刚说我们读了中间那一段是讲什么，为什么用比喻，是不是？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大家。那个问题怎么说的？为什么用比喻？你不觉得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很奇怪吗？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你们读了这段经，我们刚读过这段经文，对不对？他说，你看哈，耶稣基督讲比喻，如果我们看三个福音书我们来讲的话，马可记载的比较直接，耶稣基督讲比喻，比喻完了以后呢，门徒就去问他。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比喻啊，他是对大家讲，但是呢门徒就问了做解释，耶稣基督对门徒们做了解释。所以今天这段比喻呢，主要是给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听的，还不是完全给不信的人听的，就讲我们的土心土的问题。那么但是当门徒来问打断耶稣基督，到了马可福音的时候是讲说问了然后回答，问他问耶稣基督回答。但你如果去看马可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很奇怪，马太讲的时候他说讲用了很多道理来讲比喻，讲了第一个比喻的时候呢，门徒就把他停下来了，就讲这段话。门徒进前来，因为他耶稣基督讲比喻的时候，他对着这个海边，站在海边，他站在船上对大家讲的，门徒怎么进前来呢？踏水过去，我也不太理解。反正这个里面呢，大家也有一些讨论，很有意思，你们可以去看啊。但是呢，重要的就是说这段他插了这段话，这段话怎么样呢？就是说为什么用比喻？那你去看耶稣基督回答这段话里面讲什么哈？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个他们是谁啊？就是那些外面的那些人，对不对？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拿去。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段，你有什么想法哈？为什么不叫他们知道？你不是传道就是希望他们知道吗？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耶稣解释了，因为他们啊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是在他们身上啊正好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那么从这个地方预言以后这段话呢，这个我就医治他们。这段话，这段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里面原话不动耶稣引用的一句话把它套上去的，所以这段话不是耶稣讲的，就把它引用了这句话。 那我们看到以赛亚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大家还知道吗？对不对？是这个南国以赛亚，这个以赛亚他做了很多预言，是不是？那么你看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在以赛亚里面怎么说的，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是把人听蒙了心啊，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却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最后这个犹大是亡国了，对不对？是亡国了，是不是？就是啊，他就蒙了心，他没有办法听这个话呀，最后的结果就是亡国了。那么所以呢，但是他也是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你们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你们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一个先知和异人要看见你们听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觉得耶稣有解答这个问题吗？你觉得耶稣的目的是不是要让这个预言讲出来以后大家不明白？你们觉得耶稣为什么用比喻？你们看明白了没有？不明白的举手。都明白了，那我可以提前结束了。明白的举手。我发觉我跟罗弟兄学的哈，我们教会啊问问题啊通常都不会有答案，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啊。我想各位心里，我们真的来看看我们明白了没有。其实我看这个话我是不明白的，我讲我心里的话。那么既然你要传福音，既然你要用比喻，你既然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叫他们不明白，是叫你们明白呢？我也做个比方哈，我觉得耶稣基督很喜欢做比方，我也做个比方。这个有一次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我们到那个墨西哥去一个地方玩，结果呢我太太就很想去一个地方，那你知道我呢就比较懒一点，我呢就不是很想去。那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那个 Virginia 哈，里面有个仙人洞，大家不知道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在那个山这个盆地下面呢，很漂亮的钟乳石，大家知道这个是知道这种地形吧，在里面非常漂亮，那个灯光一打起来的话里面非常漂亮。我在中国我也去过啊，我在杭州也去过这个地方。那么我太太说她想去看那个底下那个钟乳石，我就心想美国你也看过了，中国你也看过了，这不就跟墨西哥吗？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各位是不是同意？同不同意？同意嘛，对不对？哎，一个人呢多少钱？一个85块，100块啊，100多块，一个人100多块，两个人200多块。我说我们来这边去住就完了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还坐车子去啊？很麻烦那个事情。他说你一定要去。他看那个图片，我发觉那个洞的地方跟美国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好像有点不一样。我太太跟我说那个洞里面有水，你们去过这种地方的，什么萝莉洞啊，什么这种洞，你们都应该知道，但里面是干的嘛，对不对？那个几千亿几亿年以前发生的事情，现在那个地里面是干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洞里有水，你想不想去？我说有水怎么样？有水我还是不想去，我就想有水嘛，对不对？我太太不说，她说你不经历一下，你不去看看，你怎么知道这个宝贝这个好玩呢？所以呢，我就勉为其难。我那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就没有休息，我们就两人坐了，还买了票什么就去了。折腾了半天，太阳大得不得了，热得要命，在这个大热天。结果我一去，我才发现了很麻烦了。哎，底下有水，你以为底下有水你就可以进去啊？那水很深呢，你怎么办？你能过得去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怎么办？去了以后啊，先要洗澡，洗完澡以后怎么样？穿那个叫什么潜水衣啊，潜水衣，对不对？然后呢，还反正有很多装备，就大概搞了大概40分钟，洗澡啊，穿衣服，不但穿衣服，还得穿那个鞋子。我说这么麻烦，我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结果我们进去了，这个进去以后啊， 当然后来答案我想先告诉大家好了，等一下我再描述进去的情况。我就赞美我太太，我说你这个决定真是正确啊，真是应该去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跟我进去之前的这个心情完全两样。我跟各位做一点简单的描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奥秘的一个地方啊，你不进去看你是不知道的。你光站在洞口，要你进来，要你看，你不会想进去，因为用你平常的脑袋，你想这什么了不起，所以你要进去。所以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用这个奥秘，等下我来讲的一个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奥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进去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水有很深啊，我们是不能走过去的，我们得游过去。那你不会游泳怎么办？他要训练你要躺在水上，那一般人又不会躺啊，所以你还训练一下，刚躺着你把躺着这个都乱动，对不对？你把这呛水呛着了。还有那个水为什么穿鞋子呢？那个水啊非常干净，这几亿年那个水在那个地方，你这个脚进去以后，你不是破坏那个环境吗？所以他要穿着鞋子，他穿着衣服，是不是？那么有的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坛子，他把整个这个手电筒还带灯，黑，把那个灯全部关掉，整个全是黑的，在你体会那个安静。还有呢，那个洞啊非常非常的窄，窄到你人是没办法过去的，你只能躺到地方，一个把你推过去。你不穿那个衣服，你能过去吗？所以那个衣服有点浮力，帮你浮起来。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叫奥秘？你要去体会。你不去体会，你不进入，你拒绝，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品尝到那个奥秘。所以如果说耶稣基督这个真理，他邀请你来，他给你开了这个门，他邀请你有回应，但如果你有回应，你就能享受到那个奥秘。如果你不回应，这个奥秘向你隐藏。那么如果你就问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把奥秘给我们看呢？就好像我太太，如果我不去，人家出来人说好玩呐、啊，好玩呐、啊，你赶快下去，不去，绝对不去，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享受到那个洞里面的奥秘。所以现在如果你有机会去墨西哥的话，那么我建议你那个洞呢要去看一看，但你不用常常去看，但你这一生要看一次，确实很值得。而且我还很害怕，如果去的人多了，那个环境被破坏了，有一天墨西哥政府下令说以后不准再进来了。我想那个兵马俑是不是就这样啊？我记得兵马俑以前好多好多人都可以下去跟兵马俑照相啊什么的，现在对不起，不能下去了。宝藏也是一样，有一天天门关起来了，不能进来了，这个东西我们以后再说。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用比喻？我们去想耶稣基督为什么用比喻。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他自己讲的话啊，这段用我这段我要找一下，我这个应该有印出来。好，那么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因为是在很多人在反对他的时候，他开始用比喻来讲，用比喻来讲话。好，那么他用比喻讲话的时候呢，对不起，我找一下那个。好，耶稣基督用比喻，主要是目的是什么？因为比喻，我现在问大家个问题哈，现在不知道几点钟了？你们时间我看不，是不是快十二点了？还有几分？还有五分钟。好，那我们可以马上可以结束啊。我来讲个比方啊，耶稣基督先是用讲道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天国的事情，接着呢用比喻，我刚刚讲的分五大段都用比喻。哎，你们想过一件事情，如果耶稣基督用诗篇的方式来跟你讲天国，你说你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耶稣基督做了一首诗，诗篇第一篇天国，第二篇天国二，第三篇天国三，我不知道你会什么反应。你说啊，耶稣基督啊，你这个 touch 到我的心啊，讲得真好啊。比喻不是个目的。我做个比方，我们都希望人家不要欺骗人，对不对？不要骗人，你讲100遍人家都不相信，人家也不觉得这个骗人有什么不好，我骗人这家常便饭。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来跟小孩子解释的时候，你马上就能认识到欺骗不是个好事情，你骗了三遍，你将来这个性命堪忧啊。所以比喻的效果就是在能够突出这个真理，突出个真理让你能够记得住，记得很深刻，所以它可以触动到你的心灵，使你思考。但是呢，同时呢，他不会把这个把柄留在法利赛人，留在祭司的手上。而且我觉得比喻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含义，耶稣基督有审判的信息在里面。如果你不回应，你的结果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不下到那个岩洞里面去看，我就不知道，我必须要下去看。所以比喻呢，它是创造了一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有许多线索，真理在里面就慢慢显露出来。所以你要去寻求，你就能够寻见。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体会到这个比喻，我们再来看看，我把这个比喻换一个方式来讲，这个比喻听起来可能就不太舒服了。我们马上吃饭了啊！我们教会有许多受洗的人，不久以后就消失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有许多人一受洗以后，许多的班可以参加，有门徒造就班，这个班那个班，非常热心参与，但是他没有办法再往深处走了，上班完了。第三种，我学了许多圣经的话，我旧约新约也看了，我许多道理也懂了，但是我实在难以活出来，道实在太难了。这是第三种人。第四种人，我想就是在座的各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省，忍耐，在教会里面侍奉，能够结出许多果粒来。我想耶稣的比喻换一个方式讲，不是也很简单吗？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主要是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向他回应。所以今天的问题，再回到最后，我们来看，刚刚讲了这个比喻是对我们门徒讲的，所以也是对我们讲的。其实传福音何尝不是如此？听到福音的根本没兴趣，对不对？第二种呢，在气氛中绝志了，没有下文，好像跟没信了也没什么两样。再问他又绝志了，又没下文。以说绝志，我们绝志了很多次，啊。另外呢，进入教会没有长进，这讲得很严厉，不结果子。第四种，生命改变，领人信主。所以我想，这段经文不但对我们讲，也是对我们传福音，也是有一个启发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愿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四样土地这样的一个形象放在我们前面，让我们能够看到、思考到、反省到我们是哪一样的人，哪一样的土地，我们的心有没有对着你，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好的天气里面，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我们所讲的、所想的，主都能合你的心意，能够彰显你自己。愿你的道扎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能够发芽、成长，结出许多果实来。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阿门。
感谢神借着钱大刚给我们的信息，在我们报告事项之前，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